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0月26号，公元2003年12月1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汇聚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在达仁萨拉举行传法活动；英国外交官关注西藏问题；美国发布报告谴责北京在西藏继续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联合部分国家抗议中共新建水坝站卡的计划。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将在达仁萨拉举行传法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29号到31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乘经院向信众讲授入菩提行论。根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消息，应韩国一个称之为 Jonam Yosuchi Duchundo Suchin 的佛教寺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特别于本月29号西藏佛教传统节日十吉全聚日这天开始利用3天向信众传授印度佛教大师寂天著的入菩提行论。由于经文过长，不能在3天的时间里讲完，达赖喇嘛将选择其中的重要章节进行讲解。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有关人员介绍说，前来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上述韩国佛教寺院的共计有220名信徒，其他有意愿前来聆听传法的外籍信徒需到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驻美罗分部登记。
英国外交官关注西藏问题。根据法新社于本周四在北京发来消息，在中国进行访问的英国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政务次官韦明浩和中国公安局行会谈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西藏问题等有关情况表示了担忧。本周四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英国外交部韦明浩向中方提及了中国政府判处死刑的各人士和特别是现年52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等有关问题，并呼吁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继续展开对话。韦明浩引述英国政府和北爱尔兰之间的问题是通过双方和谈所得到的改善等有关情况，并进一步指出解决藏种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据法新社消息，韦明浩在中国访问期间和中方官员提及了有关西藏问题，同时也表示中国目前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韦明浩引述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稍有改善和对 SARS 病毒所做的防御工作，并对禁止朝鲜核武器方面付出的努力以及和达赖喇嘛的代表恢复关系等有关情况的同时，他表示我们应该要承认在中国发生的有关好的方面，并要对没有改善和需要改善的问题上政府和各非政府组织必须要共同努力解决。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发布报告谴责北京在西藏继续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本周四即12月18号发表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强烈抨击了中国为首的6个国家严重存在的践踏宗教自由状况。据法新社报道说，这6个国家分别是中国、朝鲜、缅甸、老挝、越南和古巴。该报告在关于中国的宗教状况中严厉批评中国政府将宗教活动限制在国家批准的范围内，对以外的宗教活动则进行各种程度的干预和折磨。报告说， 中国警方关闭西藏佛教寺院、回教清真寺、一些天主教教会和清教家庭教会，其中很多团体都有大量信众、财产、经济来源和人际网络。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总负责人玛丽·贝特·马基女士表示，中国政府初次入侵西藏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规模摧毁西藏的宗教寺院，压制宗教人士等。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第五期年度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当局在西藏继续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这份报告还说，美国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让外界知道被囚禁、拘留或者软禁的西藏宗教人士的境况。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指出，这次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就西藏宗教状况的陈述是有史以来最突出的一份。同时，该报告通过将整个西藏三区统称为一个西藏，深刻披露了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给藏人造成的影响。但是，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同时还批评了该报告中就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比其他藏区在宗教信仰方面稍微有自由的说法，并对西藏安都和康区部分地区在2003年严重出现中共压制宗教自由的情况在该报告中没有详细透露表示不满，同时列举了中共在今年七月强行禁止西藏甘孜地区的寺院及个人供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十月份被殴致死的尼木查布事件，以及哥德寺被关闭等一系列没有在该报告中提及的事例。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总负责人玛丽·贝特·马基女士最后呼吁，通过美国国务院这次发布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希望国际各界加强关注西藏问题，并敦促中国改善西藏的状况，推动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美国国务院12月18号发布第五期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分析了全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的状况。报告包含有关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报告。总论部分指出，世界上很多人生活在宗教自由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国家。集权政权是阻止国际宗教自由的势力之一，这些政权利用他们的权力控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
沿河部分国家抗议中国兴建水坝展开的计划。根据有 PI 新闻社从泰国发来消息，中国政府计划在怒江上流低端兴建13座大型水电站，为此在泰国和缅甸的部分组织要求中国政府首先要同河流附近的各国进行协商。这些组织表示，泰国和缅甸人民主要依靠怒江进行农业和渔业来维持生活，如果中国政府在云南省境内的怒江上流低端兴建大型水站，将会影响泰国和缅甸人民的生活状况，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怒江发源于西藏，经过云南省和缅甸以及泰国北部等地区，最后流向安达曼大海中，是亚洲东南部河流中流程最长的一条河。邻居亚洲东南部河流网组织负责人切纳荣塞瑞塔辛表示，中国政府为了使用水资源，曾在各河流上随意兴建水电站，现在仍然只为目前的利益，计划在世界上最后一条自由流淌的怒江上流地段也兴建大型水电站。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收听德基米多报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检措的言论选集。
今天我向大家播送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表的就有关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的言论。一般来说，未来的演变、历史的演变常常不易预测，然而为了能 沉珠在胸通般掌握，而对未来的深思构想、深圳规划与事先妥善准备，当时每一个厌苦求乐的人类所应有的举措。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谈一谈西藏问题与西藏未来的前途。雪域西藏自从中共强制侵占以后，实施数十年的高压集权，严重违反人权、践踏人权的行径早已司空见惯。西藏全民在刀尖铁地下，迄今不怀一般应有的天赋人权，多付诸实施的多已不易，更不用说获至特别的自由与权益了。在此极端穷迫危急的情况下，西藏人民普遍感到愤怒、沮丧或者失望，感到痛苦无助。如何才能继续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虐统治？如何才能继续维系西藏命如游丝的国脉？据科学鉴定，西藏出土古物早已超过4000余年，从外在气势间山河大地的形成演变形态，到内在情势间人种民族的起源、文化、语言乃至穿着风俗等等，逐一观察，不难发现西藏是一个不折不扣、深具不共传统文化特色的独立国家。自古以来，西藏君朝代代相传，在政教合一的特殊政体的管辖之下，西藏人民一直过着和平、宽宁、潜信佛法、快乐、幸福、吉祥、圆满的生活。中共的强制入侵则无意晴天霹雳。其实中共对西藏的掠夺早已包藏祸心。本世纪中叶，中共对西藏东部的安都及康区的强横侵夺便是其滥觞，随后更是处心积虑地布置兵源，扩展势力。待势力日益做大，中共一连串烧杀抢夺令人发指的暴虐行径遍及全西藏，西藏人民所有希望却一股脑儿记在我身上。在根本无法退卸、无法舍弃的情况下，我16岁便不得不肩负起西藏所有政教救亡图存的重责大任。坦白说，这对于一个16岁的少年而言，可说是一项极其严峻的考验。尤其论年龄、论学识、论问政治国的经验，无论哪方面，我都是非常不足的、非常浅薄的。此一期间，一方面我不但要和中国政府调解，致力于中共和谐共处之道，而且也必须尽力考量谋取西藏全民的幸福安乐，特别是急需对西藏传统社会的腐败制度及其大刀阔斧，令西藏社会政体逐步迈向健全合理的民主改革道路。为此之故，我们当时曾积极地策动并落实各项具体的改革计划，一个为数50人的政治改革小组的成立便是我们矫正社会偏僻的其中一项努力。事实上，我们确实也有效地完成了部分改革目标，并准备纠集投注更庞大的人力财力。遗憾的是，由于中共强制挥兵入侵，实施严酷的侵略殖民主义，整个西藏不幸沦为中共的奴役殖民地。在令人悚然的集权镇压力量一天比一天酷热的情况下，我们继续推动改革的希望便完全落空了。尤其从安都以至康区的武力侵占。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杰措的言论选集，欢迎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狗奔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